这里是巴黎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台第二次中文节目广播。今天是2021年11月21日星期四，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2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港台时间19点。首先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中国今夏据报进行了两次高超音速武器实验，北约秘书长观察到中国为加强其核导能力所做出的强烈努力。德国国防长，中国给我们带来的挑战需要西方的全部力量。美国下任驻日大使表示，面对中美之争要强化日美同盟，支持妇女权益游行中塔利班攻击记者。法国在领养孩子法案进行改革，中国购买美商品服务据报仅达到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目标一半。特朗普宣布计划推出新的社交网络平台。欧洲议会高票通过首份涉台政治关系与合作报告。吴钊燮改变访欧行程，将不会出席对华政策意大利会议。朝鲜试射新型潜射导弹，并非针对美国。韩国外长，韩国潜射导弹性能要远优于朝鲜。香港民主派再有16名区议员遭到剥夺议席。听众朋友们，我是福林，下面请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美国下任驻日大使表示，面对中美之争要强化日美同盟。今天我台驻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为您带来的报道。
被美国总统任命为下一任驻日大使的芝加哥前市长拉姆·伊曼纽尔20日在面向人事任命的参院外交委员会听证会上答辩，指出为了应对美国与中国的霸权之争，应该从多角度强化日美同盟。伊曼纽尔说，中国试图通过分割来控制地区，美国的战略是通过地区的团结来确保安全，而地区团结建立在日美联盟的基础上。他强调了具有民主主义价值观的日美关系的重要性。他指出，美国在日本周边地区的外交政策正处于关键的转折点。他将中国加强海上霸权的战略描述为，所有的道路都是通向北京利益的单行道，并表明日美共同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与中国的竞争。为了对抗在军事力量背景下不断加强扩大势力范围的中国，他表达了对日本扩大国防开支的期待。此外，他宣布将加强与日本在广泛领域的合作。他称，在气候变化、基础设施建设、知识产权保护等广阔领域存在着合作的机会。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中国今夏据报进行了两次超高音速武器实验。英国金融时报10月20日跟踪报道称，中国军方在今年夏天进行了两次高超音速武器实验，引起了美国的担忧，即北京在发展新一代武器的竞赛中正取得优势。该报曾于上周六引述五个消息人士的话说，中国军方发射了一枚搭载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的火箭，该火箭在低轨道空间飞行绕地球一周，最后降低高度冲向目标。中国外交部随后对这一报道加以否认。该报周三则最新引述四位熟悉美国情报评估的消息人士称，7月27日中国军方发射了一枚火箭，使用部分轨道轰击系统首次推进具有核能力的高超音速滑翔器绕地球飞行。据两位消息人士更正，中方进行的第一次实验实际上发生在7月底，而不是先前报道的8月。此外，中国随后在8月13日进行了第二次高超音速实验。 熟悉七月底第一次实验的三个消息人士表示，这让五角大楼和美国情报部门感到震惊，因为中国成功地展示了一种全新的武器能力，尽管他们拒绝详细说明细节。其中一位消息人士说，政府科学家正在努力理解美国目前不具备的这种能力，并补充说，中国的成就似乎违背了物理学规律。自《金融时报》在上周披露这一事件以来，国际上的太空和导弹专家一直在研究中国的测试。白宫周三拒绝对最新的报道内容发表评论，但包括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内的美政府官员拒绝证实或否认这一存在的实验，该实验仍属机密。拜登总统当天对中国试射高超音速武器的消息表示关切，当他离开华盛顿在周三前往宾夕法尼亚州时，被记者问及他是否担心高超音速武器的发展，他给予是的的回答。北约秘书长观察到中国为加强其核导能力所做出的强烈努力。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10月20日在出席记者会时，就今日有关中国军方试射高超音速导弹的报道回应表示，虽然不能就细节加以讨论，他说，我们已经看到中国为加强其军事能力，包括核能力和导弹系统所做的强烈努力。他说，在过去几年里，我们看到的是中国军事能力的重大现代化。我不能评论准确的情报，但我可以说的是，我们已经看到中国为加强其军事能力，包括核能力和导弹系统所付出的这种强烈努力。斯托尔滕贝格说，所以总的来说，这是中国武装力量的重大现代化，包括很多非常先进的武器系统，可以携带核武器。德国防长，中国给我们带来的挑战需要西方的全部力量。德国国防部长克伦普·卡伦鲍尔本周在受访时表示，欧洲人应该问自己如何在北约框架内变得拥有更多的军事能力，而不是在该联盟外行动。他重申，试图在没有美国参与的情况下进行军事行动是错误的方式。卡伦鲍尔在最新的采访中重申了自己的观点，即欧洲不应脱离美国和北约发展自身的防务能力，特别是经历了刚刚发生的以美国为首的联军从阿富汗的混乱撤离后，一些欧洲领导人宣称，美国领导的撤军行动表明，欧洲必须能够在军事上更加独立的运作。对此，卡伦鲍尔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他认为，这次失败表明，欧洲和美国需要更紧密地进行合作，以提高双方军事上的效率。卡伦鲍尔本周向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o 表示，有很多关于欧洲自主权或主权，或者我更愿意称之为欧盟在安全和防御方面有更多行动能力的讨论。人们在问，为什么我不能自己守住喀布尔机场。他的发言正是在周四和周五召开的北约防长会议之前。就阿富汗撤军问题，卡伦鲍尔表示，我们必须很公开地说，如果没有美国人的军事能力存在，作为欧洲人，我们就无法做到这一点。他说，无论谈论的是自治还是主权，重要的不是语义。如果这句话背后的想法是，我们正在脱离美国，他补充说，那么我认为这是一条错误的道路。自澳英美上月达成针对印太地区的三边安全协议后，法国总统马克龙即用三方协议未与欧洲盟友事前协商的事实来推销其加大欧盟防务能力的论点。对此，卡伦鲍尔再一次提出了非常不同的观点。他说，我能理解法国的愤怒，然而应该注意到，这首先是两个国家之间的双边军备问题。他说，虽然结果并不理想，但法国应该克服澳大利亚及其新伙伴有问题的决定和沟通。卡伦鲍尔表示，北约将不得不越来越关注中国。他称，现在的大任务也是要认识到，如果和中国打交道的问题远远超出了国家利益的问题，从大的方面来说，它关系到世界秩序和我们的生活方式将如何被塑造，并可能在未来被改变的问题。支持妇女权益游行中塔利班攻击记者，请听我台记者刘芳为您带来的报道。
约有20多名妇女十分罕见地出现在喀布尔市中心地带，举行了一个多小时的抗议活动。他们提出捍卫自己学习和工作权利的诉求。这些示威者没有受到在场的塔利班的暴力干预或逮捕。他们披着彩色头巾，身着长衫或长裤，高声呼喊着失业、贫穷、饥饿、要求工作的口号，同时呼吁重开女子学校。不时受到塔利班安全部队包围的示威者在车流中行进，他们手中还挥舞着写有“我们无权工作”字样的纸张。 法新社报道指出，阿富汗妇女曾在9月30日举行了上一次示威活动，不过相关活动仅仅持续了数分钟便遭到塔利班士兵的驱散。本次活动虽然没有遭到干预，但是在现场的媒体却被禁止靠近示威人员，禁止拍照，并遭到塔利班士兵的粗暴对待。其中一名记者遭到塔利班用枪的把柄的殴打后，被踢出游行队伍，并受到一名在场的塔利班人员的威胁。参加示威的妇女在游行期间虽然没有受到人身攻击，但塔利班多次试图驱散示威队伍。一名组织者向法新社披露，他们最终决定结束示威，没有人员被捕。一名组织者表示，塔利班不尊重任何人，包括记者、当地百姓、外籍人士和妇女，因此他希望向阿富汗所有的女性传递的信息是，不要惧怕塔利班，即使受到家人阻拦，也不要害怕，要走出家门，做出牺牲，为的是享有应该的权利，必须这样做，目的是为了下一代而改变现状。
法国在领养孩子法案进行改革，请听我台记者珍妮特为你带来的介绍。
法国在领养孩子法案上进行改革，21日的晚间，参议院向未结婚的夫妇开放绿灯，这项向签署民事互助协议 BACT 和同居夫妇全面采取开放态度，参议院委员会中引起了丰富的讨论。21日晚上，右翼多数参议员在认真修改后，广泛通过了一项旨在促进和确保通过的法案。参议员维持了收养者最低年龄，也就是28岁才能收养孩童，同居夫妇共同生活最短年限有2年，跟现行的条件一样。而众议院已经降低了这些条件，分别为26岁和1年。21日的晚间，右翼多数参议院在认真修改后通过了促进和确保通过这条法案，其中的旗舰措施是通过未结婚的夫妇收养采取开放态度。去年11月国民议会一读投票，这份由马克龙的政党的副手利蒙提出并得到政府支持的文本，被参议院的右派政党报告员乔达视为令人失望。 LA 和政党的报告员对他来说，如果意图值得称道的话，真正的解决方案在别处。2019年只有706个国家机构的儿童，总数却有3248个被收养，另外还有421名儿童在国外被收养。据报告员称，这些数字要以非常高的批准数量，也就是10000案件正在生效中的数字来比较。对于负责国家和家庭事务的国务卿塔格来说，文本的措施允许收养牢固而明确的植根于儿童保护。独立党政党人士德库克说，这是家庭自由化动态的一部分。左派人士则对此表示欢迎，对夫妇全面收养的开放。
中国购买美商品服务据报仅达到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目标一半，中国从美国进口的商品和服务仅达到其在中美贸易战中承诺的53%左右，远远落后于目标。据彭博社报道，该报记者根据中国海关数据计算得出，九月份北京从美国进口了价值117亿美元的制造业、农业和能源产品。中国在与美国去年签署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中承诺，对美国采购的商品和服务要增加2000亿美元，现在的进口仅达到中美贸易战中规定的53%左右。特朗普宣布计划推出新社交媒体平台。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周三宣布计划推出自己的社交媒体网络平台，名为真相社交，预计将于下个月开始为受邀嘉宾推出测试版。欧洲议会高票通过首份涉台政治关系与合作报告。欧洲议会20日晚间投票通过该报告，以投票结果580票赞成、26票反对和66票弃权。吴钊燮改变访欧行程，将不出席对华政策意大利会议。朝鲜试射新型潜射导弹并非针对美国。韩国外长，韩国潜射弹道导弹性能要远优于朝鲜。听众朋友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播送完了。 这里是 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将是由刘芳为您带来的今日要闻解说。
各位听众，支持利比亚稳定会议周四在迪利波里举行，本次会议是在利比亚试图翻过十年混乱这一页历史的背景下召开。联合国政治事务副秘书长迪卡洛、联合国利比亚问题特使杨库比斯以及来自多国的代表纷纷与会，旨在帮助利比亚巩固过渡进程，以迎接两个月之后即将举行的大选。这次大选对利比亚的未来至关重要。法国外长勒德里昂周三宣布参加此次会议。另据利比亚官方通讯社披露，来自意大利、埃及、沙特、土耳其、卡塔尔、阿尔及利亚、突尼斯、乍得和苏丹的代表也纷纷与会。利比亚正在试图摆脱自卡扎菲前政权2011年倒台以来持续存在的重大政治危机。经过多年的武装冲突以及与东西方之间的分歧，今年2月在联合国的主持下，利比亚产生了一个新的临时政府，其主要任务是带领利比亚坚持既定路线图的原则和时间表，完成定于今年12月24日举行的具有关键意义的总统大选，从而使该国摆脱国际化冲突。支持利比亚稳定会议召开前夕，利比亚外长纳吉拉·曼古什表示，本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能够在以透明和公平的方式为年底大选动员所有必要的支持。法新社报道指出，对国际社会而言，当务之急是这次具有决定性的大选能够顺利举行。由于利比亚国内存在强烈分歧，大选充满不确定性，其中的挑战之一是稳定利比亚的当前局势，另一个挑战则是巩固柏林会议确立的利比亚和平进程。今天举行的支持利比亚稳定会议实际上是柏林会议的继续版本。有分析指，尽管利比亚冲突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外部势力助长，迪利波里仍旧希望能够通过今天举行的会议来强调尊重利比亚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必要性。十年前卡扎菲政权倒台后，利比亚国家政权瓦解，很快便出现两个并存政府，导致该国一直处于混乱局面。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越来越多的外国势力参与到利比亚内战中，直至今日，这些接受外国资助的军队仍活跃在利比亚的多个地区。因此，如何解决雇佣军这一棘手议题将成为本次会议关注的焦点之一。去年12月，联合国确认利比亚约有2万多名雇佣军和外国士兵，分别由来自瓦格纳准军事组织的俄罗斯人以及来自乍得、苏丹和叙利亚等国的人士组成，也有数百名土耳其士兵。不过，这些士兵是根据与利比亚前民族团结政府达成的双边协议范围而派出的。尽管最近一段时间，迪利波里方面注意到少量雇佣军及外国力量有所撤离，十月初以来，利比亚两个敌对阵营的军事代表也就撤军的综合行动计划达成共识，却没有提出具体的时间表。利比亚外长指出，雇佣军和外国力量不仅威胁利比亚，也对整个地区构成威胁。卡扎菲独裁政权倒台后，利比亚人民对国家的未来充满期待，国际社会也先后提出多项旨在结束战争、实现和平稳定的倡议。联合国派出的多名特使曾努力将交战各方带到谈判桌前，德国也曾在2020年和2021年先后在柏林组织了两次利比亚和谈会议。今年2月，在联合国主持下，阿卜杜勒·哈米德·穆罕默德被选为临时总理，他担负起为今年12月的利比亚总统及议会大选做准备的重任。十年的混乱严重地影响了利比亚民众的心理和国家的经济，广大民众期待的未来政府应该是一个能够解除民兵武装、对抗通货膨胀、担负起实现一个民主、稳定和独立的利比亚重任的政府。未来政府能否不负众望完成此一重任有待观望，但无论如何，即将举行的选举无疑将为陷入极度贫困的利比亚人带来一丝希望。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要闻解说节目，由刘芳主持，感谢收听。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本台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杨梅主持。
听众朋友，被北京所霸占的奥运火炬，这是解放报国际版文章的标题。文章讲述了围绕雅典奥运火炬点燃仪式所发生的一系列抗议事件。文章描写到，统治着14亿人口的独裁者习近平的思想，周二在有数千年历史的空荡无人的奥林匹克运动场回荡。奥运圣火点燃仪式被禁止观众出席。同样，火炬点燃之后延续一周的传统火炬欢庆激烈仪式也被取消。官方的解释是由于新冠疫情的原因，而事实上，希腊本土早已解除了由于疫情而采取的对露天活动的限制性措施。这一切很明显符合北京的意愿。文章评论说，在一个因疫情而高度封闭的国家，在一个无情的镇压意见人士以及知识分子的国度，在一个威胁要用武力攻打台湾的国家，在一个将数千甚至数万名维吾尔族人关进再教育营的国家举办奥运会，自然会引发诸多的抗议活动。而北京则把奥运会当作是向外展示中国的橱窗，政府的最高机构直接管理与奥运有关的事宜，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思想。希腊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周二的讲话稿中特意用中文标注，希腊与中国是好朋友。解放报指出，应该说是经济利益催生的好朋友。中国最近十年来对希腊进行了大规模的投资，这就是为什么2017年由于希腊的反对，欧盟未能通过有关谴责中国人权的决议案。自从周日以来，希腊警方配合中国国安部门镇压了一系列的抗议活动。周日在雅典卫城展开抗议横幅的三名美籍藏人被警方拘押。周一上午，四名美籍以及瑞士籍藏人在奥林匹斯运动场附近被希腊警方带走。解放报引述消息来源指出，当时有中国便衣国安人员在场，在圣火点燃现场又有四名抗议人士遭到逮捕。这在雅典一家宾馆由海外藏人与维吾尔族人联合举办的记者会再度遭到中国国安人员的骚扰，他们不停地拍摄照片，记者会的气氛十分紧张。周二晚间，奥运火炬离开希腊前往北京。令人惊讶的是，北京方面并没有公布奥运火炬在中国国内的传递路径。或许在奥运会召开前夕，这一切都会继续对外保密。文章最后指出，2008年北京奥运会举办前夕，中国政府也曾经大规模地逮捕了意见人士。而今天，北京的镇压机器公然在欧洲的土地上运作，但却没有激发任何反应。在台海冲突引发高度关注的背景下，法国极左翼政党不屈服的法国党党魁梅兰雄在一次访谈中就台湾问题表示，倘若台湾宣布独立，那么中国政府因此发动武力攻击合情合理。梅兰雄此言引发法国舆论的强烈反弹，法国观点周刊网站就此发表长篇评论文章，标题是梅兰雄使慕尼黑精神起死回生。所谓慕尼黑精神，指的是二次大战前夕英法德意四国在慕尼黑签署的出卖捷克斯洛伐克的协定，慕尼黑协定也因此成为绥靖主义的象征。观点周刊文章评论道，倘若台湾宣布独立，北京可以合情合理地攻打台湾，那梅兰雄难道不知道联合国有关各民族都拥有自我决定权的法规吗？文章回顾了台湾的历史，指出北京所谓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只是一个神话。事实上，虽然台湾与中国大陆相距不远，但是台湾的土族居民同太平洋其他岛国的民众从语言与血缘上都十分相近。仅仅在清朝时间，台湾确实受到清皇朝的行政管辖，之后便是日本的殖民以及国民党的统治。但是正如台湾政府所指出的那样，仅仅拥有72年历史的中华华人民共和国从未统治过台湾。此外，从国际法的角度来看，台湾并没有受到联合国的承认，这并不能够说明一切问题，而且台湾毕竟也受到世界上15个国家的承认。 1971年，在基辛格的推动下，联合国通过了2758条决议，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的合法政府，但是决议案并未对台湾做出任何表述。文章指出，今天国际社会面临的是一个两难选择，北京的统一愿望违背台湾人的普遍意愿，因而不可能通过和平的方式实现。而战争将会威胁亚太地区所有国家的利益，即使是欧洲，届时恐怕也很难明哲保身。文章最后总结说，当今西方民主国家所面对的真正问题，并不是是否应该像1938年那样同北京进行交易以换取和平，真正的问题是，倘若台海现状变得难以维持，倘若台湾在北京与日俱增的压力之下，为缓解自身的压力，为了寻求国际援助，为了凝聚国民的向心力，宣布独立，从而使北京的武力攻打行为成为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侵略行为。倘若中国人民解放军采取逐个揭破的政策，首先攻打台湾管辖的金门、马祖等岛屿，那么西方国家将何以应对？梅兰雄看来是知道如何解决，他会去签署将台湾人置于死地的协议，为法国争取苟延残喘的机会，而事实上法国迟早也会被卷入这场冲突。除了以上有关中国的报道与评论之外，费加罗报在欧盟峰会之际聚焦波兰与欧盟之间的分歧，解放报则关注法国老年人的生活，天主教的十字架报再度警告对人工受孕问题必须要谨而慎之。以上的法国报纸摘要是由杨梅选播，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本台特约记者专题报道。
上月中旬，中国正式提出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CPTPP， 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今天的观察中国要向大家介绍有关议题的分析评论。新加坡梁早报署名下午茶的专栏评论说，虽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底已在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表态，中国将积极考虑加入 CPTPP， 消息传出来后，还是马上在中国内外引起震动。这种反应跟 CPTPP 的前身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被视为美国主导的排中经贸圈有关。由于美国时任总统奥巴马提出亚太再平衡政策，并曾直言不能让中国这样的国家书写全球贸易规则， TPP 便给解读成美国在经济层面抗衡排除中国的工具。然后特朗普2017年1月上台，大笔一挥，美国就退群了，结果是日本接棒，把20条针对知识产权由美国强力主张但他国多持反对意见的条文冻结，将 TPP 改组为 CPTPP。美国今年虽然换了新总统，国内政治压力依旧，看来暂时无望回归 CPTPP， 中国却来申请入群了。美国《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就形容中国是迅速采取行动应对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遏制其在太平洋地区野心的努力，意思是说中国选在这个时间点来公告天下自家申请加入 CPTPP， 是瞄准美澳三国宣布成立的新三边安全倡议 AUKUS。 北京环球时报署名王辉耀的评论说，目前全球贸易投资缺乏新的制度性突破， WTO 现行改革面临一些困难，任何决策都需要164个成员协商一致，暂时难以适应21世纪国际贸易投资发展的现状。而 CPTPP 只有十多个国家，相对灵活高效，可以说是一个小型 WTO。 中国当初准备加入 WTO 时，国内曾有一些担忧，但20年过去，中国的出口额增长了7倍，进口额增长了6倍， GDP 增长了11倍。如今中国加入 CPTPP 可以说是二次入市，是我们面临的又一重大战略机遇。白宫新闻秘书在16日的发布会上明确表示，拜登不会加入 CPTPP， 至于是否担忧中国加入后会加大对亚洲国家的影响力，这交由 CPTPP 的成员国来评估。目前来看，中国主动提出申请加入 CPTPP 赢得了主动， 但未来则未必能一帆风顺。美日澳不会这么顺利让中国加入，但时间和市场在中国和东盟一边。台湾旺报的社论说，不可否认，大陆积极构建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深化与欧洲地区的经济勾连，却有抵消分化美国包围圈的意图。拜登上台后强调美国重返多边主义，但从目前的动作来看，其强调的还是所谓民主共同体，塑造的是意识形态的多边主义。而大陆目前强调的多边主义更多是基于发展和利益之上的。但从亚太地区来看，在不同政治制度、不同宗教、不同经济发展程度之间，强调发展和利益的多边主义更有利于亚太地区的整合。然而考虑到外部因素的干扰和内部改革的阻力，大陆现实所致力的上述区域合作都将面临一系列挑战。先不提 CPTPP 关于市场准入、劳工保障、环境保护等规则条款的严苛，但看大陆提出正式申请后，日本、澳大利亚等频频挑刺，即可想见未来谈判之艰难。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张文忠在香港为您报道。
这里是 I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现在重播今天新闻内容提要。中国今夏据报进行了两次高超音速武器试验，北约秘书长表示，观察到中国为加强其核导弹能力所做出的强烈努力。德国防长指出，中国给我们带来的挑战需要西方的全部力量。美国下任驻日大使表示，面对中美之争，要强化日美同盟。支持妇女权益游行中，塔利班攻击记者。法国改革关于领养子女法案。中国购买美商品服务，据报仅达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目标一半。特朗普宣布计划推出新社交网络平台。欧洲议会高票通过首份涉台政治关系与合作报告。吴钊燮改变访欧行程，将不出席对华政策会议。朝鲜表示试射新型潜射导弹非针对美国。韩国外长指出，韩国潜射弹道导弹性能远优于朝鲜。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下面为您重播本台的要闻分析节目，由安德烈主持。
各位听众，俄罗斯反对派领袖、仍被囚禁的纳瓦尔尼荣获2021年度萨哈洛夫奖。欧洲议会称赞纳瓦尔尼为捍卫民主和自由、为反腐败而不懈斗争的勇气。欧洲议会议长戴维·萨索利发推说，他与腐败的普京政权坚决斗争，他为此付出了自由，甚至几乎付出生命的代价。几乎付出生命的代价，这是纳瓦尔尼的真实写照。作为普京的头号敌人，纳瓦尔尼曾遭下毒，在德国获抢救返国后立即被打入监牢，他的组织被除名。但是在他的监狱深处，颇具威望的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继续与普京对抗。面对政权不屈不挠的斗志，最终是这位两个孩子的父亲、金发蓝眼很上相的高个头男子获得了欧洲议会本年度的萨哈洛夫奖。这一珍贵奖项的名称本身就取自于前苏联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萨哈洛夫。仅仅11年时间，现年45岁的前律师成为俄罗斯总统普京以及被他重新命名为窃贼与骗子党的俄罗斯统一党最主要的对手。他的战友多年来有的被迫流亡，有的被迫沉默，而鲍里斯·涅姆佐夫则惨遭暗杀。官媒排斥，国会没有任何席位，纳瓦尔尼通过阅读量极高的调查政权及经营腐败的视频获得了超级声望。他的每一个视频都以你好我是纳瓦尔尼开头，揭露俄罗斯深重的腐败，瞄准的有地方首长、有议员、部长。他的调查终于触犯了权制， 2020年8月在西伯利亚遭人下毒，从此开启痛苦的疗程，然后接着是诉讼，最后于2021年2月被判2年半徒刑。这一事件开启了当局针对所有批评克里姆林宫独立媒体的镇压。在9月份立法大选前，纳瓦尔尼的组织被定性为极端组织，强行拆散。如果说纳瓦尔尼从来都没有获得通过票箱对抗普京的机会，但毫无疑问的是，他以俄罗斯反对派第一名的身份与普京对峙。2011至2012年，纳瓦尔尼通过组织多次大游行获得名声。2013年在莫斯科市政选举中，他获得第二名，仅次于普京的亲信。即使今日身居监狱深处，纳瓦尔尼继续被视为是扎入普京脚心的一枚利刺。尽管他有意不提普京的名字，设法为自己的人马鼓起精神。9月份他在英斯坦格拉姆发声，别为我担心，我将最迟会在2051年春天出狱。同月立法选举投票时，他号召聪明投票，鼓励他的支持者把票投给所有有望击败克里姆林宫人选的候选人。他的支持者认为这一战略取得了成功，因为普京当局最后被迫紧急灌票抢救本党的候选人。对俄罗斯反对党，对于西方世界来说，毒害纳瓦尔尼是一个转折点。从那以后，克里姆林宫不容忍任何批评。反对派认为，所有的证据显示，俄罗斯情报部门试图从肉体上消灭纳瓦尔尼。纳瓦尔尼本人则指责普京本人亲自下令置其于死地。纳瓦尔尼几乎被毒死，他在飞机上昏死过去，飞机被迫紧急着陆，他被立即送医院抢救，转往德国医院治疗后终于得救。欧盟的一些实验室后来在纳瓦尔尼身上找到了苏联军方使用的一种化学毒素，但是克里姆林宫否认参与毒杀行动，并指控纳瓦尔尼得了被迫害妄想症。对于纳瓦尔尼的所有支持者而言，他是一位英雄。在德国经过5个月的治疗后，纳瓦尔尼于今年1月17日重返俄罗斯，尽管他很清楚他将会被逮捕。果然下车一时，他立即被逮捕。他随之呼吁俄罗斯人不要有任何恐惧，并公布一个调查视频，揭露普京的超级富豪朋友为其在黑海边上建造了极其豪奢的宫殿。接下来发生的这一幕极其罕见，普京本人被迫亲自在电视上出面否认。然而纳瓦尔尼的视频在 YouTube 上浏览次数达到了几千万，同时成千上万的人走上街头抗议，但警方的严酷镇压很快终结了反抗运动。尽管身在监狱，纳瓦尔尼继续通过亲信在社交网络发表信息，辛辣地揭露莫斯科近郊文明监狱的囚犯生活。他还在狱中进行了长达24天的绝食，抗议监狱严苛的处境。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苏克尼亚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夏荣主持的《中华世界》。
各位听友好，台湾高雄老城区盐城区城中城大楼10月14号凌晨大火，已知至少46人死亡，40多人受伤，震惊全台。据住在附近的居民对台湾东森新闻记者形容这场火灾时说，
大家都站在几楼对面下面看了，它那个火势是一直往外窜出的，它不是在里面烧，感受得到温度啊，那种烧法真的很夸张。一开始我们都以为说外部在烧，可是它是从头烧到里面，它是从头烧到尾，然后从外面烧到里面去，然后从一楼烧到接近十一楼，玻璃一直掉落的声音，乒乒乒乒乒乒，然后其实现场也蛮嘈杂的。
大火扑灭后，高雄警方已把一男一女解送高雄地检署接受侦讯，目前被检警列为此次大火重要关系人。据台湾媒体报道称，涉案男女是一对情侣，为该大楼一楼住户，一楼是此次大火起火点，两人疑似在案发前争吵，起火的原因可能是檀香余烬。 据报道，检方指控51岁的住户黄姓女子10月14号凌晨离开大楼时未将点燃的沉香熄灭，检方还指控52岁的郭姓男子没有提醒黄女把香熄灭。警方上周五15日就已经将注意力集中在这对情侣身上。高雄的检察官说，黄女士在接受审讯后被拘留，郭先生在交了6万元新台币保释金后获释，这两人目前尚未被正式起诉。在台湾，失火罪量刑不超过1年，过失杀人罪最高可以判处5年徒刑。台湾舆论除了调查起火原因及救责之外，此次重大灾情引起有关贫穷族群的居住安全问题。批评者称，经济弱势的人口住在高风险建筑，存在全台湾多年，每次发生意外伤亡都很严重，也是公共安全问题。但是地方及中央政府还有房东等碍于法令及自身的利益，无人愿意大刀阔斧出面解决。台湾内政部火灾当天发出新闻稿宣布，已经发函要求全台各地方政府即刻全面清查并盘点高风险建筑物，并针对这些建筑物严拟消防安全计划，执行分类分期改善计划，维护公共安全。高雄市长陈其迈则在记者会上鞠躬道歉，强调政府不会回避责任，并成立调查小组检视日常行政管理有否疏忽和检讨现行消防相关法规。据路透社援引一位高雄民众表示，对于这样的地方，消防设备法规的保障与执行根本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这边的居民也一直不被公共部门或民意代表重视，甚至连稽查执法的价值都没有。希望这几条人命可以促使政府对于社会中其他类似的社区不再麻木以待。城中城大楼有约40年的历史，是栋地上13层、地下2层的商住混合大楼，地下1楼及2楼未使用，地上1楼到5楼废弃中，7到11楼约有120户住家。位于高雄城西老社区盐城，城中城在数十年前是高雄市繁华的百货公司、电影院、餐厅混合的商业大楼。但随着该社区没落，城中城里面的舞厅及歌厅废置，其他楼层划出120户收租套房单位，住民多为独居老人或低收入户的人口。因为住户缴不出大楼管理费，因此大楼没有设立管理委员会，总理大楼安全等相关问题多半依靠当地里长及慈善团体协助。近年来曾经靠着繁华的高雄港崛起的盐城区力图转型，台湾知名的博尔园区入住，都市更新计划启动，被海洋及爱河围绕的盐城区成为高雄房市热点之一。因此城中城虽然因为破败的楼层被污名化为鬼楼，但大楼周遭许多新的高级大楼建筑开始启动。以城中城为例，据联合报说，高雄市公务局曾调查说，该大楼因商场停业后便未做商业使用，因此不在建管单位列管名册内，又因为是低于16层的建筑物，也无需进行公安申报，以致无法可管，酿成严重意外。一位曾经去过城中城抓漏的师傅，在接受东森新闻采访时表示说：“
就是看我就知道那不能处理，我就看一看我就走了。我说那我没有办法处理漏水屋哈，然后它电线也是以前的电线都已经老旧了，然后。”很容易走火了，就是更惨。是去很重要的那些热水的管线，还有什么公共管线都已经生锈，已经锈蚀了，很严重的都烂掉了，一定会影响到电线，然后电线有那个走火的疑虑嘛。如果要送，我那时候就说跟一起 一起上去看了尼托师傅，说如果那光标送客住，我敢住，很糟糕啊，就是跟废墟差不多的，比废墟还严重啊。我另外跟我陪同一起上去坐到了尼托师傅啊，我问那师傅吐干，人家进去就一直吐，那平常不会这样子的。我是说你是卡噪音嘛，他的状况就跟卡噪音差不多，有很多蟑螂啊，然后蟑螂的肢体蛮多的。然后堆杂物也是蛮乱七八糟的，都是一些都老人比较多，有点长者啊，那个、长辈啊，都是独居老人比较多，也有夫妻啊，我看过夫妻档啊，都是有，都大概七十几岁那种，本身经济上面也有困难，在住那边啊，不然谁有钱会去住那种地方。
据高雄市消防设备师工会理事长严顺福解释，之前该大楼已被发现消防设备有缺失，但碍于在公寓大楼管理条例立法前的老旧建筑，可能没有管委会，就无管理权人负责改善。这么大的建筑，如果已涉及消防公安，该修法就应该修法，不应以法律不够周严当借口。该社区的里长则向媒体诉苦称，因为该大楼没有管理委员会，一直都靠着慈善团体与人士协助维系该大楼安全，每天一直都有跟住户联系，确保在大楼内独居老人的健康安全，尤其许多老人都鲜少有亲友探访，今年夏天才集资将每一楼层都设有若干的灭火器，但意外还是发生了。之前台湾双北老屋改建发展协会理事长胡伟良在台湾公共电视台说，据统计，近年来台湾发生火灾多半是老旧建筑，而现在人们用电的电量很大，容易造成电线走火，而当时台湾法规对于建筑材料没有规定要防火，碰到火灾就很容易燃烧。他说，很多老屋结构也很危险，本来就应该要改建，但因为法规还有施政单位思维问题，使得改建很困难。高雄在地的立法委员管碧玲说，对于建筑废墟管理的相关法令仍然不足，身为立法者十分惭愧。这场恶火后，内政部表示将修法强制要求既有建筑物也要设立管理组织，并由消防署和营建署将检视现有法规，要求老旧建筑物应成立管理委员会，确保维护消防安全，并清查复合式建筑消防安全管理。此外，这起大火也再次凸显台湾贫穷人口的居住问题堪忧。许多批评指出，台湾政府虽然开始建造社会住宅给弱势族群，但是租金对后者来说仍然偏高，每月租金至少10,000新台币起跳，约合356美金。他们只能被迫去居住安全堪虞的违章建筑，租给低收入户的市场因此持续存在，让房东不乐意改建房屋，造成恶性循环。社会福利团体芒草星亦呼吁台湾中央及地方政府应该做好资源分配，让弱势者能够拿到补助金去租安全的居所，让他们的租屋市场比较不会被排挤在外。以上是由夏荣主持的中华事件，跟您谈高雄城中城大火造成严重伤亡引发的反思。感谢 Artian 的技术合作及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由珍妮特主持的法国风光专栏节目。
法国在肆虐全球的新冠疫情稍微减缓后，大部分民众已经施打二剂疫苗后开始敢到处旅游， 尤其更多的是在法国自己的领土上旅游观光。因疫情限制而被闷坏的法国人，根据统计，他们当中有80%的人旅游计划是在法国领土范围内，或是乡间原野的骑马活动，例如在莫尔旺、毛旺的草原上奔驰，或是在卢瓦河畔踏踏着自行车，欣赏风光的同时也能呼吸新鲜的空气，或者在比里牛斯山脉的山林小道访问青山绿水。无论怎么说，法国总是能让人感到温馨甜蜜。在法国北部的海洋、大西洋和地中海之间的气候，夏季是保持温和，而且法国领土上的和平令人安心，受到保护的自由在世界的领土上，这也是少有的。如果法国民众自己去做比较，他们就有充分的理由为法国感到欣慰。当然，新冠病毒并没有被根除，但通过为所有人筹备组织疫苗的接种，国家无疑是在履行其职责。其他就是要法国公民自己负责任的，不拖延接受注射，这也是能够限制以具有威胁性的第四波流行病毒影响的唯一方法。在被新冠疫情大流行控制限制了几乎18个月之后，现在法国人可以喘口气了，餐馆也保持卫生条件动作限制下向民众开放。60%去度假的法国人夏季游客中有85%是留在法国，多多少少还是顾虑到一些国家边境的卫生控制措施才做法国旅游地点的抉择。但这些限制并不能解释这一切，因为这种旅游战略的撤退也是一种对意义的追求。他们追求与家人团聚和亲朋好友们在一起，法国人觉得有必要回到他们自己的根源。对于异国情调的征讨，暂时的休兵休战而回归本土，回到真正的本土，回归到自然，回归到可持续性生态的旅游，就在旁边的自己国家的美景、好山好水，仍是胜过那些遥远国度的诱惑。那种长途的旅游，包机飞到世界的另一端，或做包罗万象的大众旅游，还不如远足、践行、山地骑车、越野车、观赏野生动物，或者在法国的海边沿岸步行那么的受法国民众的欢迎。这些新做法具有政治的意义。法国由1936年带薪假期发起后，并在战后繁荣时期发展起来的休闲活动民主化，维持了30年的光荣历史。在1980年代开始脚步开始倒退，碰上了不平等的概念、高涨的消费主义和掠夺性的旅游概念，这就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在自己的国家做当地的度假及旅游，可以加强一个社区的联系。据说现在这种社区概念已经破裂，陷入社区分崩离析的危机中。在滨海保留的公共区域，长途远足在小径上或自行车道上，海里冲泡玩水，与那些私人高质的海滩，还有巨型豪华游轮或者桥梁或者豪华码头的露台相比，对于民众来说，平常的旅游还是比较容易做到的。通过让那些不去度假的人，尤其是单亲家庭和来自低收入社区的年轻人，他们可以终于被受到减压，当然可以解决最明显的不平等的问题。从今往后，那些被驱逐的度假人是我们更要奋力斗争的目标。以往大批以中国为主的外国观光客旅游者被疫情迁出了法国，可以导致那些一个既流动又扎实的法国人象征性的重新回来占用自己国家的空间。由于远程办公，那些过去真空状态的法国领土和过多人口的领土之间出现了重新平衡的第一个现象。 迄今为止处于休眠状态的法国乡下地方在投资的运动，可以重塑法国的自我。法国名作家胡勒贝克在他写的《地图与领土》一书中曾经提到，博物馆国家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包括众多中国观光客在内的亚洲观光客旅游乐园的幽灵似乎正在消散之中。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我们的法国同事居里的技术合作，同时更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下面最后一次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中国今夏据报进行了两次高超音速武器试验，北约秘书长表示，观察到中国为加强其核导能力所做出的强烈努力。德国防长指出，中国给我们带来的挑战需要西方的全部力量。美国下任驻日大使表示，面对中美之争，要强化日美同盟。支持妇女权益游行中，塔利班攻击记者。法国改革关于领养子女的法案。中国购买美商品服务据报仅达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目标一半。特朗普宣布计划推出新社交网络平台。欧洲议会高票通过首份涉台政治关系与合作报告。吴钊燮改变访欧行程，将不出席对华政策会议。朝鲜表示试射新型潜射导弹非针对美国。韩外长指出，韩国潜射弹道导弹性能远优于朝鲜。香港民主派再有16名区议员遭剥夺席位。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本台今天第二次华语播音到此结束。本次节目由刘芳主持，感谢 Judy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听众朋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下面请听一首由 Clémentine 演唱的歌曲，歌曲名字是《巴黎现在天气如何》，Quel temps fait-il à Paris。
Quel temps fait-il à Paris? Le ciel est-il noir ou gris? Vous m'avez dit quand il pleut, à Paris, c'est tout bleu. Ce n'était pas très sérieux. Vous regardiez mes yeux bleus.Et près de vous, j'ai compris que les yeux des amis, c'est le ciel de Paris. Septembre est venu, je vous ai perdu. Vous êtes loin des vacances. La plage et le vent déchirant. Je vous écris tristement.Tout gris. Mais quand je pense à nous deux, dans mon cœur, c'est tout bleu. Je n'ai pas trop de chagrin. Votre ciel bleu, c'est le mien. Un souvenir de bonheur, votre nom, une fleur, c'est le temps de mon cœur.Thank you. sable doré. Je vous avais demandé quel temps fait-il à Paris.